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《破除对电脑的观念》。由于前一段时间资料点遭到破坏，使当地救度众生的事情遭到很大损失。通过学法交流，同修们都认识到了大型资料点存在的诸多隐患，但是如何按照师父要求的走好资料点遍地开花之路，同修们仍然存在着很多观念，阻碍了当地正实法向更深更广的推进。在此，我就一些对待电脑问题的不正确的观念和同修交流，目的是让我们都能破除人心的障碍，尽快提高上来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误解一：电脑危险，是证据，是炸弹。这是区别于其他观念，关系到否定旧势力安排，破除邪恶对正法的破坏，大法弟子能否完成救度众生使命的根本问题。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们使用电脑是证实大法的需要，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符合法是最安全的。大法弟子上网做资料，没有违法，没有错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任何迫害都不成立。电脑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法器，不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。误解二：电脑太神秘，是高科技的东西。明慧网1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是一个常人在服从适应电脑，还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？是一个凭技术闯天下的技术员，还是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，在师尊加持下具备大功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？明慧网文章：做技术工作要证实大法。摆弄过电脑的人都知道，电脑根本就没有任何神秘感，就像我们家中的电视一样，再复杂再高端，可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。我们做资料需要懂的技术并不多，而且有师父做我们的后盾，正念足，不行时师父一定会给我们智慧的。不要被拿不稳鼠标吓住了，那就是对你突破自我的一个小小的考验。误解三：电脑是年轻人和有知识人的专利。修炼是不分年龄、性别、文化、阶层的，这一点大法弟子都清楚，但是在走出人的关键一刻，难免还会被现实的假象给障碍住。我们可能都看过一篇从锄头到鼠标的文章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现在有的农村老年同修做资料得心应手，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只有大法弟子才会创造这样的奇迹。大法弟子是神在世，正实法，红银二怕啥？年龄不是障碍，人心才是障碍。误解四：电脑很娇贵，容易坏。在《让花香满园》这篇文章中，同修开玩笑说， 只要你不拿锤子去砸，不用水去泼，放心用，弄不坏的。看到同修拿着鼠标紧张的不行，这不也是怕这怕那的人心吗？大法弟子是无所不能的觉者，在小小的电脑面前应该有运用法器时的大如意、大自在、大气魄才对呀。误解五，学电脑太难。我曾经教过一位老年同修学电脑，当我到他家教了两天之后，他的很多观念，如岁数大、眼睛不好、记性差、太难学等，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，全都破除了。仅仅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把鼠标摆弄熟练了。几天后，同修双眼盯着自己做出的第一份真相资料，从踩打机中缓缓而出，激动的双手合十，不停地说：“谢谢师父。”我也很激动，我为同修的升华而高兴，为大法弟子走向神的壮举而自豪。其实，修炼就是突破人的各种观念，你走出了这一步，你就走出了人。当我亲眼见证了大法弟子超越常人的神奇，我更加坚信师父说的：“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”红音二，师徒恩。一切观念都抵不过一个字：神。在这里，我想讲一个故事。当地有一位同修开始做资料时，由另一位同修出钱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。很久以后，当他被邪恶骚扰，别人让他把电脑暂时还给拿钱的同修时，他才说出他已经把钱还给了同修，自己买下了电脑。这位同修一个人靠打零工抚养上高中的女儿，母女俩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内，生活非常艰苦。他每天吃的就是咸菜，给女儿吃的也只有炒土豆丝。为了省煤，冬天舍不得烧炕，屋里很冷。他时常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，却从来没有耽误做正实法的事。他也不接受同修捐上来的钱，买纸张的钱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当我听到这件事时，我的内心只有两个字：震撼。在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下，同修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，那是多么伟大的境界呀！每每想到我心安理得拿到的周刊和资料，竟是用同修这样的付出换来的，我为自己的自私和索取羞愧难当。同修啊，我们真得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了。我们的生活条件真的穷困到不能自己买一台电脑吗？我们多一台电脑做资料的同修就可以少印一份周刊、一篇经文，就可以让同修少吃一顿咸菜。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无私无我的生命不应该再索取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为别人付出一些呢？有人以为自己出了钱了，可是金钱不是万能的。修炼的威德境界是用钱买不来的。这些年来，做资料的同修已经披荆斩棘，为我们淌出了一条遍地开花的平坦大道。在安全问题、技术问题、设备维修、耗材购买渠道等方面，他们都有了成熟的经验。我们要做的只是继续往前走而已。走出一条自己正悟的修炼之路，真的那么难吗？未来的大穷需要的是为了众生可以舍尽一切的宇宙的保卫者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扪心自问，我们离那个境界相差多远？大法弟子是当今的风流人物，人类的一切都围绕着大法在动。现在电脑的普及和印刷业的飞速发展，给大法弟子制作真相资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我们，电脑再发达也无法和人脑相比。转法轮，只要大法弟子心中有法，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就能突破一切观念，就能具备超常的能力，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重任。任何观念都无法阻挡为救度众生而来的大法图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走出误区讲真相。近期在当地发现了夹放一元钱的真相资料，同修看到有常人把里面的钱拿出来，把资料扔掉了，而且还在继续找这样的资料，以期盼再从中获利。针对此事，我想从如何正确理解大法法理的角度，谈谈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存在的一些误区。上面提到的一个误区是用金钱换取常人听真相，这样做的同修往往是自己有执着金钱利益的心，认为常人在金钱的诱惑下能看大法真相资料，想用钱去买生命的好感正念。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到，我们是用心在做，他们是用钱在做，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。大法弟子是用心在救度代表庞大天体而来的大穷之主，不是用人间的钱去收买人心呢。第二个误区是凭口才讲真相，如果带有争斗心和常人辩论，话语中难免出现刺激别人、强求别人的因素，陷入人的是非之中。师父教给我们，你平心静气的、心平气和的去讲、去说，理智的去对待，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，像泉水一样往出流，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，句句是真理。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大法弟子讲真相要跳出来，用神念带动人明白的一面，理智的听真相，而不是被人左右。第三个误区是以讲灾难为主，首先讲预言天灾人祸，满大街死人，给人的感觉是在传播耸人听闻的消息，常人会感到恐怖，有大难临头的感觉，虽然有时也能达到三退的目的，但是我们的基点是让世人知道大法好，恶党的邪恶迫害，对预言、劫难等内容过分的依赖，就会偏离救人的主题。第四个误区是求别人听真相。在明慧网上有过这样一篇交流文章，某同修为了让一个小贩三退，买了他的商品作为交换条件，不仅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被奚落了一通。作者同修对此发表了看法，认为同修虽然善良，但没有发挥大法弟子的正念。我也遇到类似情况，当地一位同修这样说，我为了讲真相到农村帮人家干了半天活，你得说好话求他听真相，真累。大法弟子是世间的觉者，具有大法赋予的巨大智慧和能力，试想一下，一个神会在人的面前无所适从吗？我们要多学法，这样才能有智慧。师父说，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，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，纯正的场就解体它，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，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。人意识中不好的一切都给他解体没了，他就剩下单纯的思想意识的时候，人就会认同正的、善的，他不就同化了吗？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，你的话如果很纯正，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，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。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那么怎样才能救了一个人呢？我悟道，师父讲的这些法理就是指导我们如何讲真相的。世人讲出一些言不由衷、似是而非的话，不是这个人明白的那一面讲的，这些思想念头在另外空间是实实在在的共产邪灵、黑手烂鬼等邪恶生命，目的是要激起大法弟子负面魔性的东西，让我们无法保持正念。我们的心性如果不到位，被表面的假象带动了，他们就可以继续操纵人、毒害人。大法弟子发出的慈悲、纯正的善念具有销毁一切邪恶的法力，才能真正清除邪恶，才能真正的救人。相反，我们带着各种人的执着观念，如名利心、争斗心、着急心等去讲真相，正是达不到救人目的的关键所在。关于讲真相后的心态，我也想和同修交流一下，不要走极端。最近听同修说到这样一件事，一次他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自然不会错过讲真相的机会，老同学请他到家中做客，他去后顺利地劝退了一家人，之后老同学再和他联系时，他就不理他了，说退了就完了，谁还有功夫和他扯没用的。 我认为这样做也是不合适的，是否走了另一极端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，现在的时间珍贵无比，要平衡处理好常人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情，更要做好三件事。我们是不能再随着常人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。但是如果在劝退后，我们对常人的态度就从苦口婆心到冷若冰霜，来了个大转弯，那么会给常人留下什么印象？而且常人主动找我们，也许还有别的疑问，以及关系到更多人的缘分和未来，需要我们关心和慈悲对待。师父讲过，慈悲是修出来的，不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那是永远常在的，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。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，神是从本质上使一个生命觉悟，从本质上启迪一个生命的佛性，我们应该慈悲心常在，而不是完成任务。何况尊重他人和珍惜世人也都是正念在常人社会这一层的体现啊。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，世人经历了千百年的轮回，吃了无数的苦，就是为了听到大法弟子这几句真相。他已经救度了他所代表的庞大天体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在劝退后继续用正念加持他，那么被救的人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就会更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我们慈悲心常在，也许就不会有已经劝退的人再来干扰的事情出现了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谈集体学法时的心态。最近我参加集体学法，和同修之间互相交流促进，对自己提高很有帮助，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些学法过程中的问题。学法时要排除思想上的干扰，同修都能认识到，但是有时在学法过程中，有些干扰是心性上的原因造成的。我们的一丝一念中反映出很多自己的观念、执着等，如果这些心性问题掺杂在学法中，不能及时发现，对学法是有阻碍作用的。一、丢字加字。在刚刚听到同修读法丢字加字时，心里很难受，觉得怎么能把法随意改动呢？我带着怨气不断地纠正，但是同修依然如故。我渐渐意识到是自己的看不上同修的心反映出来了，以后我就改变了纠正的语气，善意地指出他读错的字，读得好时我就鼓励他，和他交流。师父讲过，为什么你们一遍一遍地看转法轮，就能看到悟到很高很高不同境界的那些理呢？就是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有无数的层层叠叠的佛道神，数不清有多少。北美首届法会讲法，当你丢字加字时，是不是就改变了法的原意？现在他读错时，我就在心里说，求师父加持他，让他尽快提高上来。其实从同修的角度讲，当自己丢字加字时，别人的思想就会打结，还要在心里重读一遍，这样是不是也是对同修的干扰呢？但是往往都用我太着急了，我看不清，我读的变数少等等来辩解。其实主要原因就是主意识不清醒，任由干扰因素支配自己，心没有完全在法上。这样怎么能更好地理解法呢？有个同修每次读错时就在心里提醒自己，他很明确地知道那个读错字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业力。二、为别人学。我曾经见到一本师父的经文，里面加了几十个小纸条，是母亲给女儿加的，要女儿根据师父的法去找自己的问题。这个母亲不是自己学法，是用师父的法在对照别人，看起来是为了女儿提高，实际她就是为别人在学法。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，我们读法时真正的想同化法，有向内找的愿望，法的内涵才会展现给我们，无求而自得。三、给同修加正念。同修在一起无论做任何事都是一个整体，只有互相圆融，
我们的能量场才能互相沟通。在学法时，同样也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如显示自己读得快、读得流利，对同修不敬法的某些动作看不惯，觉得自己读得不好、很自卑等等，都会干扰我们集体学法。我们要给同修、给自己加正念，及时排除各种杂念，真正融于法中。再有时读法时，我会带着强烈的感情去读。最近我意识到，读法时应该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去读，才能理解好法的内涵。师父为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、互相交流的环境，是我们提高的根本保证。希望同修都能珍惜这个大法弟子共同提高的好机会，更好地修炼自己，救度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写给至今家人未三退的同修。在我所在的地区，有的同修至今未将家人劝说同意三退。这里所说的家人是指至亲的亲人，如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、老伴儿等等。而同修本人呢，也好像无所谓的态度。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对师父讲的法半信半疑，或不以为然。我们在法中体会到，以及古今中外的预言都指出了，不脱离中共邪党的人将被销毁，没有未来。过去死掉的人还有来世，而这次如果没有未来，那就彻底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，是很可怕的。举个例子说，同修，你本人知道了明天你所在的地方会发生一场特大地震，地震中绝无生还的可能，而只要逃离这个地区，坐几十分钟的车子就会达到一个安全地带。这个消息是确切无虚，绝对会发生。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又会怎样对待你的至亲？我想你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都会让他们去安全的地方的。而对师父讲的法，师父的告诫却如此不以为然呢？是认为师父慈悲不会让这么多人销毁吗？还是在漠视师父的告诫呢？要知道，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，师父已经慈悲到只要世人点个头同意三退，就能为其抹去寿印，进入未来。也许有的同修会说，家人思想太过顽固。可是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，其明白的一面是想得救的，而不同意三退的不是其本性。家人毕竟不同于其他人，家人都能够朝夕相处，我就天天对着他发正念，解体背后操纵他的旧势力，抓住时机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顺便的提一次，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提，一直到他点头为止。或在家庭聚会的时候给每个人起个小名，退出邪党组织，告诉他们给保一个平安。可以说咱家这么幸福，可不能叫什么天灾人祸给毁了，反正咱也不损失什么。如果没有这么回事，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如果有这么回事，咱们也不怕了，不出一分钱，不需要损失一点点，点个头就能平安。说的时候语气祥和慈悲，语重心长。在明慧网上看同修写回忆前世的故事，他知道这个城市马上就有灾难，让他母亲舍弃财富出城逃命去。可是他的母亲舍不下荣华富贵，不肯出城，随着城市的销毁也死掉了。如果在今天，不需要你出城，不需要你舍下你的财富，一分一毫都不需要舍弃，只需要你点个头，用化名，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退出邪党组织，不会给你的生活造成一点点影响，就能逃脱灾难。我想，如果前面同修回忆的故事里保命是这样的条件，那位同修前世的母亲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也会同意保平安的，毕竟不让你损失一丝一毫，佛恩浩荡，已经是最大慈悲了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修炼人的正念》。修炼人的正念是由长期学法做基础的，这一念来自于大法和我们的先天本性，是生命放下自我、放下生死的升华表现。修炼人要修去人念、俗念，要的是神念。当人念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你会心态祥和，慈悲常在，洞察周围点滴而心无杂尘，静观世俗繁杂而又不在其中，有一种心境美好和超然物外的愉悦感。和同修交流时，偶然能听到这样的话：哎呀，我坐车晕车咋办？哎呀，我不能吃凉的，一吃就胃疼，我这腰疼一到冬天就重。转变人的观念是走向神的死观，当自身状态不好时，应该向内找，冷静地想一下是不是自己哪些观念不对。每转变一点人的观念，都是向神迈进一个台阶。贾同修从监狱里出来后，给我谈了许多他在那个邪恶残酷和肮脏环境中的经历和体会。他说在那里如果没有正念是走不出来的。他说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学道法。于是他就默默地求师父：师父，弟子要学法，请师父帮我。几天以后，当他一个人在操场偶然碰到一个外地被抓进去的同修，该同修问能背下法吗？这名同修把红银和师父的一些短经文一篇篇地写下来转给贾同修，贾同修也一篇篇背了下来，心里感觉很充实。有时早晨醒来时，脑子里自然就在背经文，倍感身轻志轻。他说当时我只有想学法那么一念，师父就在帮我，使我走过了那段岁月。贾同修说一段时间里我身体难受，出现了宵夜状态，我想不能老是这样下去，必须得练功。于是我开始寻找练功的机会和环境，结果过了几天，食堂做饭的两个犯人打了起来，被调走了。按说到食堂做饭是个肥缺，别人送礼找人还去不了，上边却点名要我去。开始我没悟到，干了一天就不干了，觉得这活不适合我，可管教说这活必须得你干。当我到食堂后，发现这个环境很适合练功，早晨四点起来把火生着，然后把锅填上水，接着便开始练功，到五点功也练完了，大家也起来了。贾同修很有感慨地说：师父看什么？就看我们那一念，师父什么都不要，就要我们这颗精进向上的心，在那样一个邪恶艰苦的环境下，这一念就真能带来奇迹。在监狱里，犯人之间的戒备心都是比较强的，害怕被人打小报告。贾同修想，难道这里就没有我要救度的有缘人吗？如果我要碰到他们，一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并救度这些人。他心里有了这一念之后，突然有一天有两个犯人在他跟前争论大法的事，说的都是电视恶党宣传的那一套。贾同修想机缘来了，果然这两个犯人边争论边向贾同修走来，说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说说那些自焚杀人和参与政治是咋回事。犯人来找真相，这当然是师父安排来被救度的人。贾同修心态平和，有理有据讲了大法红船的来龙去脉，以及恶党造谣的卑鄙伎俩，并告诉他们相信大法才能得福报。最后两个犯人高兴地走了。贾同修说我们在修炼中只要念正悟对了，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做。同修们，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环境，精进再精进，跟师父回家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孩子是来得法的。最近看到不少同修对孩子学习升学等问题的讨论，我也谈一下自己的认识和做法。在1999年720后，我曾几次被非法关押，后来走过一段弯路，造成孩子对大法的认识不很正确。
我重新精进修炼后，跟他提退团的事情，他都跟我急，还曾经哭着跟我诉说心里的压力。妈妈是练法轮功的，想起来就丢人，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他这个情况，我也曾经着急过，怕他没有未来。其实都是人的情放不下，我越放不下，他的状态就越不好。后来我在法上悟，认识到我的情放不下，才真正是导致他不能认识大法的障碍。于是我就修自己，真要放下的时候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痛，痛得掉泪，大哭了一场，哭过之后就好多了。同时我逐渐地给他看一些真相资料，不能急，今天看一篇文章，明天听一首歌，还安排的好像很巧似的，不能让他看出是特意给他的。他不允许我讲，我就不讲，只给他看，让他自己去分析。我记得他第一次开口跟我谈论关于大法的话题，是看2007年新年晚会光盘的时候。他问我，他们都是大法弟子吗？演奏乐器的，主持。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很兴奋，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。由此我也得到一个启示，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风貌就是最好的真相资料。家人因为我们的修炼也承受了很多，我们自己在各方面做得出色，会给家人多大的鼓舞啊。这样慢慢的，他的态度开始缓和，机缘很快来临。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他跟同学玩骑自行车摔了腿，当时是两个同学把他架回来，他的一条腿僵直的不敢挨地，透视说骨头没事儿，可是就是疼得不能走路，上厕所还得我扶他去。我跟他说，你念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吧。他疼得很，又还有两天就开学，就说好吧，我念两天，明天开学我能走路我就信了。结果两天后他果真能走路了，从此他对大法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。另外我还感觉到，我们自己修得好与不好，家里人最能体会到。在平时我很注意跟他多沟通，对待他给我提的意见很重视，真正能够放下自己去想问题，平时多体谅他，饮食起居上尽量为他着想。他学习很用功，我就基本不跟他谈成绩方面的事，免得给他增加压力，也从法理上跟他谈人生道路早注定的道理，自己尽了力了就行了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，帮他放松思想负担。这跟我以前对他要求很高的截然不同的做法，无疑让他倍感轻松和惊异，也让他直接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，我们的母子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佳境。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，我正在学法，听见他做完作业了，心里就想，这么早就做完作业了，他学会法多好啊。我刚想完，就听见他一溜小跑的过来了，拿起我的大法书就看。我顺势跟他说，你也学法吧，时间不够，哪怕每天看上一个小标题呢。他同意了，从此他开始了学法。法的威力很快体现了出来，他学法越来越主动，学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有一次他竟然看了半个多小时，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。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来，大法的法理已经进入到了他的心里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郑重地跟我说，妈妈，我想清楚了，人间的一切都没有值得追求的，修上去才真正的好，高能量物质是最珍贵的，你教我练功吧。孩子得法后，大法的超常很快在孩子身上体现出来。他在毕业班，学习任务应该说很重，可是他每天很早就写完了作业，然后学一个小时左右的法，整点也跟我一起发正念。学完法，练一套功法，然后他上网会看动画片或者玩会儿游戏再去睡觉。学习状态比在初一初二还轻松自如，老师们都说看他学习跟玩似的。就这样，他得法后的第一个月考试考了全年级第一，以前还从未考过这么好的成绩。成绩出来后，他自己跑到师父法相前核实，知道是大法给他开智开慧， 大家可以看出来，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。我并没有刻意的做什么，刻意的追求什么，是大法的威力在展现。只要我们自己修好了，孩子认识到大法的美好，自然会向往大法。只要孩子学法，孩子本性自然会跟大法融合在一起，再也难以分开。孩子跟我们下世是来得法的，他的人生道路师父会有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万万不能迷于成人之中，被学习成绩升学迷住了双眼。如果由于我们的执迷，让孩子错过了得法的机缘，才真正是后悔莫及呀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请听以下两篇文章。讲真相是为众生得救，从心灵层面入手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体会。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讲真相是为众生得救。一，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炼自己，大法弟子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真相资料。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我们救度的是所有的众生，自身的言行在讲真相、救世人与众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有一位商贩走街串户卖水果，一些常人以品尝为名连吃带拿，买完后仍然讨价还价，赖掉零钱。我与这位商贩交易时从不白吃白拿，付钱时该付多少就给多少。这位商贩对我印象很好，说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所有的真修弟子都是和我一样的，甚至是比我做得还好的人，而不是像邪恶中共抹黑的那样，并告诉他三退自救的信息。他很痛快地要退出协团组织。以后我每次买他水果，都付给他写着三退信息的人民币，并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。他说，没问题，我能花出去，你放心。有一次我买布料，卖布者少算了一元钱，我告诉他，你少算了一元钱。卖布者感激地说，现在的生意不好做，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谢谢你，你是有信仰的人吧。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并告诉他大法的美好。如果不是邪恶中共污蔑诽谤血腥镇压，修炼大法的人多了，人人都从自己心里做好，世道人心就会变好，生意才好做，百业才会兴旺。他连连点头称是。我又告诉他三退自救的信息，他大声说，我戴过红领巾，我要退出来，我叫某某。我用他的真名帮他退出了协队组织。我的老家农村有一位妇女曾经入过协团组织，我探亲时遇到她，给她讲真相后她同意退出，可是第二天她找到我，告诉她丈夫不让退，她不退了。我真是感到遗憾。过了几天，我到街上买了不少东西，需要打车回家，车子已经启动了，我无意中看到这位妇女正在后面很远的地方步行回家。我告诉司机立即停下，等着把她捎回家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尽管她在三退的过程中有思想反复，也要让她体会大法带来的美好祥和。看到大法弟子的胸怀，让他以后有机缘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的小叔子三年前病故了，我主动接济他的妻儿。他的孩子考上大学后，我每月给他200元生活费，并承诺直到他大学毕业。2007年秋天，我的婆婆过世了。我为其他兄弟姐妹着想，主动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。不是我有很多钱可以大把的花，我的日常生活是非常俭省的。我的行为让我的家人、亲戚亲眼看到了大法修炼者的正行，看到了大法带来的祥和美好。
2007年夏天，我捡到一条带项坠的白金项链，马上写了失物招领启事贴到醒目的地方。我的丈夫下班看到了，回家问我，那条失物招领启事是你写的吧？我就知道除了你不会有别人。以此看到我写的介绍劳教所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文章，他脱口而出，法轮功总有一天会平反。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的政法进程后，我的丈夫退出了邪党组织，我的娘家婆家中有几十人加入过邪党团队组织，除了极个别人之外都声明三退了。我的亲属暂时都未修炼，当我的妹妹替我打印真相资料，并在她的同事中劝三退，妹夫也劝她的兄嫂退出了邪队组织，我娘家的弟媳、婆家的妯娌们也分别劝他们的很多亲人声明三退了。我会缝纫技术，经常热情地帮助同修、邻居裁剪缝纫。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向他们讲真相，促三退。我回农村老家时也帮助一些老人缝新的补旧的，即使他们没有加入邪党团队组织，也要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清除邪党的造谣抹黑对他们的毒害。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都要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从做好人开始，逐渐地成为完全为他人着想的正觉，世人会看到大法修炼者的正行，会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，这样在讲真相、劝三退的进程中才能做得更好，救人更多。二，利用自己亲身经历的、看到的、听到的邪党残酷迫害民众、践踏传统文化、破坏生态环境、变异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事实，帮助世人认清邪党本质，远离邪恶，三退自救。中共邪党在几十年的罪恶统治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比比皆是，我在家里常有意识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、看来的、听到的邪党的罪恶行径，对家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在认清中共邪恶本质、彻底决裂邪党的一切组织时，几乎是水到渠成。比如我的同事多年前曾讲过他家乡的一件事，一个富农成分的人在小河里行船，要靠岸了。他说一句，把锚抛下去，把桨搬上来。因为与当时的敏感人物锚桨同音，这个富农屡遭批斗。我们村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人，文革时期逢会必斗。有一天他看见邪锚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，说了一句，过去也讲八个字，忠孝节义礼智廉耻，结果被拉去批斗。头发剃半边留半边，约阴阳头，脸上被抹满黑墨水，衬得眼白，牙齿黑白分明，并被勒令三天不准洗脸，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。2005年我在营养师训练班听课，教师讲了一个插曲，文革期间他所在医院的一位医生因为曾留学日本而被审查抄家，搜出了一个日本国旗，上面还有日本人的签名，这本是他当时回国时日本朋友所赠，只表友情别无他意，结果被当作铁证，认定他是日本人派来的特务。他百口莫辩，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，利用他掌握的医学知识，切开了自身血管血压最大的部位，血液四散喷射，惨不忍睹。我在讲述中共罪行时，往往是对象时间而定，在家人、熟人、朋友中，在时间较充裕时适合这样讲。我的一位朋友，我给他讲了邪党的罪行后，他也讲了他所经历的艰难岁月，不但他自己退出了邪队组织，也劝他的丈夫退出了邪党组织。 因为是自己经历的、听到的、看到的，所以讲起来得心应手、真实生动，能与世人较好的沟通，引起他们的共鸣，并且世人也会从他们的经历中、所见所闻中讲出很多中共邪党的罪恶事实，有利于帮助世人认清邪恶、决裂邪恶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三，讲真相、救度世人与众生，要针对他们各自的接受能力，语言要形象生动、通俗易懂，道理要深入浅出。2005年冬天，我借办事的机会几次找到我所在街道610办公室主任讲真相，期间他问我对九平共产党是什么看法，我说我们小学里就读过《皇帝的新衣》这篇课文，是吧？满街的臣民因为各种原因都不敢讲真话，都极力地赞美皇帝的新装如何漂亮，只有一个纯真的孩子指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，九平就是这个纯真的孩子，指出了真相事实。这个610办公室主任当时不能接受九平，我的比喻既明确地表达了我对九平的看法，又让他抓不到打棍子扣帽子的画柄，也能引起他对九平的重新思考。接着我又赠给他写着“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”的贺年卡。当时他表示他不会迫害大法弟子。在讲真相、劝三退的进程中，接触的世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有的说，法轮功是你讲的那么好，共产党为什么要取缔呢？我说，我们读过《狼和小羊》这篇课文是吧？狼在小溪边遇到小羊，要找借口吃掉它，就说，小羊，你弄脏了我的水，我要吃掉你。小羊说，狼先生，你在上游，我在下游，我怎么会弄脏你的水呢？狼又说，你去年骂过我的奶奶。小羊说，去年我还没出生呢，怎么能骂你的奶奶呢？狼咆哮着说，你敢犟嘴，我就要吃掉你。这样的比喻既能指出中共残暴的本性，又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通俗易懂。有的说，法轮功围攻中南海，共产党当然要镇压。我就告诉他所谓四二五事件的始末，并启发说，有的人坦坦荡荡，不做亏心事，看到人们议论什么，他会想到是在非议自己吗？他会不让人说话吗？有的人净干坏事，阴险狡诈，听见别人说话总会胆战心惊，总会横加阻止，是这个道理吧？然后再讲中共邪党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，总是心虚气短，害怕老百姓讲真话，这样讲世人就容易接受了。我在针对文化不高或年龄较大的人讲真相时，常用小道理、家常事启发他们进行思考。我说，如果一个家庭的当家人吃喝嫖赌，你说这个家会怎么样？中共腐败堕落，吃喝嫖赌，五毒俱全，你说中国人会有好日子过吗？你说天能容忍它存在吗？听者大多都说有道理，接着再讲天灭中共的必然性，三退自救的重要性，他们就容易明白了。现在的中国人受邪共无神论毒害很深，很多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，不相信善恶因果报应，甚至对一些词语都产生误解。比如我们常说，你能听到三退信息就是缘分，能得到这份真相资料是你的缘分。我发觉在对异性世人讲真相时，谈到缘分这个词，特别容易让对方产生歧义。后来我就注意不说这个词，换成这样的话，能得到这份真相资料是你的福气，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不要拒绝这份福气。有人对邪恶中共很反感，但对三退自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。有人说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死了也不可惜。有人说，我活得没意思，不如死了。让这样的人相信生命轮回、生命的永远，一时半会儿很难做到。 如果交谈时间有限，不能展开去谈，我就避开这个话题，告诉他为家人、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，并举这样的例子：假如你得了感冒，头疼发烧很难受，你也得上医院去治疗，不会任其发展，证明你还是热爱生命的，要用治疗手段解除感冒的痛苦。现在有这么简单的三腿自救的办法，你为什么不用来解除自己生命的痛苦呢？在这种情况下举例，我注意不说常人忌讳的大灾难，如你得了癌症，你出了车祸等等，站在他的角度为其着想，破开这个无所谓的障碍，有的人也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现在有些推销商品、推销保险的很缠人。有一次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时，刚开口他劈头就说，已经有五个卖保险的人找过我了。有的人说，我不反对法轮功，我也不反对共产党，我不参与谁。有的人说，我实在太忙，没有时间练法轮功。了解到阻挡世人得救的一些障碍后，我在后来的讲真相、劝三退的过程中，就主动谈到这些问题，破除这些障碍。一，你不反对法轮功是你最正确的选择。二，告诉你中共的邪恶本质是让你认清中共，远离邪恶，保自己的平安，而不是要你去反对中共。比如说，告诉你前面是万丈深渊，回头才能避免粉身碎骨，而不是非要你去填平深渊。三，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，我们从来不强拉任何人练法轮功，因为人心不动没有用。四，卖保险的、推销产品的是商业行为，是从个人所得出发的。我们完全是为你着想，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而不是为了我个人所得。这样讲起来条理比较清楚，能从各方面去除听者的顾虑。有的人愿意思考，我就采取提出问题、排除问题的方法引导他得出正确的结论。比如我问，你以前看过真相资料吗？答曰看过。再问，你想过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做讲真相、劝三退这件事吗？答曰，为了壮大法轮功的声势呗。我再问，鉴于中国大陆目前的形势，为了方便世人三退自救，真名、化名都有效。既然化名有效，为什么不编造无计其数的化名来壮大法轮功的声势，而非要费时费力、耗财、冒着危险来针对每一个人讲真相、劝三退呢？排除这些问题后，他就会明白这是为了他着想。然后我就再说，我为什么告诉你三退信息？你的安危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是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来修炼的。看到人的生命走向毁灭，见死不救，不是修炼者的慈悲。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，你得三退自救，是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，不是为了法轮功本身，也不是为了我个人所得。也有的人提出这样的条件，我三退了，你给我多少钱？你帮我找个媳妇儿，我就三退。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是我讲真相的事做得不到位的具体体现。这时如果时间有限，一时半会儿很难讲透，我就给他一些真相资料，叮嘱他千万要认真地阅读思考，不要错失这万古机缘。在对世人讲真相时，为了了解对方的理解程度，我会这样问，我讲明白这件事情了吗？而不是问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这样的话容易让听者产生反感，达不到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的最好效果。多学法，学好法是讲真相、救世人与众生的保障。只有学好法，讲真相才能得心应手，不至于讲得太高，救不了世人反而往下推人， 也不至于流于常人似的不满现实的牢骚。学好法讲真相中，才能让世人感受到修炼者的慈悲。在我劝退的世人中，有很多是看到了大法弟子分发的真相资料、粘贴、人民币上的三退信息，或者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、劝三退的。有这些做基础，在我讲真相时才能顺利声明三退。我们每做一件事都不会白做，都是为众生得救打下的基础。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的誓约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从心灵层面入手向年轻人讲真相的体会。一、向年轻人讲真相的阻力。70到80年代的年轻人对邪党过去的所为没有亲身体验，不像上一辈人对邪党罪恶的一面感受真切。他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，思想中形成了比上一辈人更多对物欲的执着，个人享受的私心很重。他们面对讲邪党真相的人，往往会说，只要我能找好工作，挣大钱，享受人生，还管那些事情做什么。他们从小在党文化的应试教育中成长，长期强迫和惩罚式的高压学习令他们不愿关心政治。他们面对讲邪党的真相的人，可能会反感地说，别跟我谈政治，很烦。他们把了解邪党真相归结为谈论政治，甚至对提到党、阶级、信仰等词汇都非常反感。年轻人身体出现病痛较少，他们面对提及气功、能去病健身等的事情，较之中老年人更缺乏关注。他们可能会漠然地说，法轮功关我什么事？就我过去而言，一心想的也是怎样过得好，怎样满足各种物质上的欲望，或怎样令自己走出过去的心理阴影。对于其他因邪党欺骗和残害人民的事情，不愿意去过问和关心。所以如果直接跟年轻人讲关于邪党的九评真相，或发法轮功介绍性资料，一般会比较排斥，影响讲真相的效果。二、从心灵层面入手。年轻人从小生活在父母师长的党文化变异观念中，经过长期惩罚式的教育过程，不和谐的家庭成长经历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，形成自卑、容易走极端、急躁、强迫倾向等等心理不健康因素。这些心理问题造成的痛苦，是他们在生活和适应社会过程中能不同程度察觉到的。同时，年轻人个性相对率真，愿意将自身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直接倾诉出来，寻求帮助和解决。因此，如果从心灵层面入手，通过真诚的分析和沟通，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真实的内心状况，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，使其逐渐对心灵的内在探索产生兴趣后，再引入邪党真相的相关讲述，分析造成他们心灵伤害的根本原因，乃党文化的毒害所致，令其看清邪党真相。以这样的讲真相方式，他们更乐意接受。许多优质的年轻心灵甚至会走上佛法修炼的道路。三、以网络作为传导媒介。年轻人好奇心强，比较自我，不喜欢刻板的说教，他们大都经常上网，在平时与朋友聊天时可以顺便问他，我这里有可以上境外网站的软件，许多真实敏感的新闻都可以从上面了解到，你有兴趣也拷贝一个去用用看。如果表示接受，就先把自由门拷贝给他，先让他回去自己看各种信息，逐渐形成比较客观和真实的判断，再做进一步交流。这样的方式比直接发纸质真相资料更适合年轻人，往往效果更好。 以上是我和丈夫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的体会，希望同修多切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